好，那么我们接着啊来谈一谈净土法门跟圣道法门之间的结合。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啊，对于修学净土啊，主要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呢是强调三业专修啊，身口意专心的忆佛念佛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祖师呢，从时代来说啊，都是偏比较早期的，唐朝的多一点啊。那么宋朝以去的祖师啊，当然他的原始点，尤其是永明延寿大师啊，乃至于近代的偶一大师，就强调研修的思想，就是以净土宗为正横兼修圣道门。他的理由主要两个，第一个对你往生有帮助，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你成佛有帮助，就是说你这句佛号除了忆佛念佛以外啊，你兼修大乘的菩提心空空正见了，那么在你生命当中呢，会多出两种力量。第一个，临命终的时候多一个往生的推力，这个是短期的目标，对你往生有帮助。第二个，你到极乐世界以后，你开始展开你的成佛之道的时候，你因地有加修空正见跟菩提心的人啊，你会来自第二种力量，就是成佛的力量，你修学的时候会比一般人顺利一点。好，我们先谈谈来自于往生的力量。那么往生的力量当然偏重在空性这一块。那么为什么我们净土宗，当然净土宗我们前面讲过，净土宗是有相形的，它是从相状的观察，从相状的对比啊，对娑婆世界的杂染相，对极乐世界的清净相产生强烈的对比，然后从相状里面啊，借相修心，让你的心态变成愿离娑婆，寻求极乐，它的目的是这样。那么这个都是有相的，那么为什么加修空性的无相的一种离相的智慧呢？它的目的啊，就是消除心中的地雷，消除心中的盲点。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啊，我们的心啊是经过长时间无量无边的受生，然后才守到现在。我们这一念心啊，经历太多，感受太多。这样讲好了，我们每一次的生命或多或少都有我们喜欢的人事，有我们曾经追求过的人事。当然诸行无常，这些人事已经密知了不可得，因缘生因缘灭，但是呢他留下我们心中的影像还在，问题在这里，外在的相状已经没有了，但是到若我们曾经执取过很多相状啊，这些相状还设置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地雷。我们一个人心中啊，到临终的时候出现的相状都不是一般的相状，一定是你曾经特别喜欢他，特别厌恶他的相状，然后你生生世世这样子打滚过来到了现在，你可想而知你心中累积了多少相状在你的心中。所以呢，我们的佛号很坚定了，一句佛号信愿具足，我一定可以往生，我一定可以，我一定要往生，这个佛号就像车子一样很坚定的走在路上。但是你千万不要碰到地雷，临命终的时候，万一你曾经熟悉的相状起来的时候，它是你的熟境界，因为你曾经在这个相状有很深的攀缘， 很深的爱着，你对他是非常熟悉，这个时候你可能心会心随向转，可能你会放弃的符号去被这个现状所牵动，非常有可能。所以你今天不修空观，就夹带你心中的相状来抬起佛号，你的往生充满了不确定，你不知道你这个佛号什么时候碰到地雷，你不知道。所以最好的方法把心中的地雷清一清，就是修习空观了，把你的心全部归零，把相状全部抖出来，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真其或法身。所以你不断的告诉你自己，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来就没有相状。我们必须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临命中会出现什么相状，对不对？但是你要给自己打预防针了，就是这些相状跟你没关系，你的心本来没有相状。既然没有相状，你干嘛去惹这个相状？那跟你的心本来不相应嘛。本来无一物，你何必惹尘埃呢？我再讲一次啊，这个相状会出现，临终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人的相状，一个事情的相状，一个地方的相状，绝非偶然，绝非偶然。这个相状跟你的缘一定很深很深。如果你没有事先打预防针，你没有先脱相，没有先离相，你可能就会被这个相状所住，你的符号就前功尽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你必须在临终之前把心中的相状全部把它脱落，这个相状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你心中本来没有相状嘛，本来清净嘛，你自己打妄想捏造出来的相状嘛，因为这些事情早就过去了嘛，是你的心中还没有过去嘛。所以人生不堪回首，临终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临终的时候你很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你熟悉的相状，在阿弥陀佛到来之前，你最好是能够所有的相状都不住走过去，最好是这样。你只要稍作停留，阿赖耶识的业力随时等着你，你只要一念妄动，完了一定启动阿赖耶识的生死业力，前功尽弃，一念方动乌云遮啊，一念不生前体现的，一念方动乌云遮。所以临终最怕的不是风动幡动，最怕忍者心动。当然你要能够看到相状心不动，那你一定要有离相的智慧，就这样子。所以你不修空观，你就除非你保证我临终的时候没有太多相状来诱惑我，来干扰我，你最好是这样子。但是这种几率不大，几率不大，因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有的时候来得早，有时候来得晚。那么阿弥陀佛还没有现前，没有感应出来之前，你要独立的面对你很多妄想，这些可都不是一般的妄想。诸位，临命中出的妄想都是你特别因缘生的妄想，跟你平常打妄想不一样。你说我平常都说我瓦斯忘了关了啊，忘了交水电费了，对不对？这个妄想，这个妄想临终不会出来，一定是你深层妄想会出来，深层的。所以你要注意啊，如果你没有一套自我保护的功夫啊，这个相状会让你前功尽弃啊，一生在念佛佛堂里面所有的止观可能会一念差池前体禅，很可能。所以般若波罗蜜它本身是保护你的心啊，不受到任何相状的干扰。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相状，你不需要这种相状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符号要跟空性会相应，就是让你的心跟相状保持距离，各走各的。这个相状是生灭的，我的心是真实的功德，各不相关。我的心本来就没有相状。啊，这第一个先造成一种离相的力量。第二个跟菩提心的结合，空性的智慧它对我们的帮助，多分来说是偏重在往生这一块，保护你的佛号不受到相状的干扰。菩提心呢，就是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我们一个人不发菩提心呢，你只有一种情况，你为了你自己的问题往生极乐世界，为了你自己。即便你往生了，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后半段就很难走下去了，因为你因地栽培不够，你每一句佛号只有为你自己而发，所以这个佛号，所有你念的佛号到了净土以后，功能全部消失掉，因为你因地种的佛号，这个车秤啊，它只有足够能量到把你送到净土去，所以你后半段就没有你因地佛号的加持了，因为你所有的发心都为了自己往生而已。你现在目标达到了，所有佛号的功能全部停止了。如果你今天念佛，除了你自身的解脱，再把佛道放进去，再把众生放进去，这个佛号就不可思议了。你到了净土以后，这个佛号的力量还在，还会继续的陪着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诸位，楞严经强调因地发心啊，你在因地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来念佛，会影响到这个佛号会给你多大的力量。你同样念佛，你其实你可以把佛号的力量串得更大嘛。你只要把两个东西放进去嘛，除了你自身的解脱以外，你把佛道的因素放进去，我为了成佛往生，我为了度众生而往生，你把这两个概念放进去就够了。这个佛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会不断的陪着你上求佛道的时候，你在修无量三昧的时候，你会来自弥陀本愿的加持。你回入娑婆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菩提心以外，你还有弥陀本愿的摄受，佛号会一直陪你到成佛为止。所以这个佛号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它是给你什么样的力量，跟你因地的发心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把空正见跟菩提心放到佛号里面去，对你有很大的加持力，除了前半段的往生以外，后半段的成佛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这个先讲到这里，就是总相的说明。这个有没有问题？就是一句佛号，如果你能够圆满结合空正见跟菩提心啊，对你的往生，对你的成佛有很大的加持力，何乐而不为？你不用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你会创造更有力量的佛号出来。啊，请说。
啊，师父，那这个空中见，我们是要每次念佛的时候要先观修吗？还是说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再修？
不是，他是这样。我们讲过，修观的时候会修观，持名的时候会持名，是吧？当然你所有的观一定要回归到佛号，所有的回归都必须要跟弥陀本愿摄受有关系啊，法法消归名号啊。那么圣道门是法法消归菩提心，是吧？那当然就是说空正见，你如果觉得你思维有问题，你就多听经嘛，每天听个30分钟。听经它也是一种闻思 那么听完以后你每天思维一下这些道理是讲些什么道理，你每天把它复习一下，每天在心中这个般若的智慧在心中转几次，转法轮嘛，先转法轮嘛，你先在心中先转法轮，什么东西都是生转熟，都是从生疏而变成熟悉。你看你有些妄想打得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每天打嘛，是吧。
那我们念佛之前或者说甚至在观想这个弥陀功德之前，是不是要先观修一下菩提心，就说这次每次专修的时候都要这
样做。可以观修菩提心，观修净土的功德都可以。
哦、
对。
这个 也有时间比例吗，还就是你刚才讲这个。
其实他是这样，他有些人齁、哦。其实他净土中有些理观强事修弱。有些人事修强理观弱，这是看根基啊。有些人他本身理观弱的人，他业观他观不起来，多念佛也可以，多念佛也可以。所以这个个人化的佛法就你自己去操作，是吧。但是有些人他理观越强，他对往生的心越坚定，这个人很适合修理观。他佛号相对修的少，他事修少，那也没关系。但是大方向理观事修缺一不可，你可以有比例上的差别，但是你不能完全没有，你不能这个佛号完全没有理观，就是我说的空洞的佛号，这个佛号不晓得去哪里，那糟了，那只好被业力的引导。你今天不引导，你不用愿力引导它，那对不起，阿赖也是引导你这个佛号随业流转。所以理观一定要有比例，你自己去 try， 你是适合理观的人还是适合事修人，事修人就是佛号多练一点。
还有一个接着刚才的那个问题有点没搞，
不是你要紧紧抓紧抓紧，你要是痛个十分钟五分钟一下就撑过去了，这是 OK。 如果你一个小时都要痛，你就很难专注了，是吧。深谙则道融嘛，你刚开始你今天培养一种善根，就是你很陌生的东西了，是吧。就是说你本来就有点困难了，然后你的外境的压力又过大，内忧外患，所以你所以当然你已经这个佛号已经很坚定了，信心很，你用这个痛来当历练，那又是一回事了、哦、其实什么东西啊都适可而止了，说实在中道啊，苦恨也好乐修也好，适可而止了。哎，好，
师父慈悲，弟子有一个问题，刚才师父说齐名也谈过了，这个观上也谈过了，请师父介绍一下实上，实上念佛。
你前面两句话说什么？前面两句
持名跟
哦，持名观
想啊，
跟观想
啊，
是。
现在请师父解释一下实上念佛，可以吗？
实相哦，实相念佛哈。
阿弥陀佛。
实相念佛，我说实在我不熟悉的，我是持名念佛的，我觉得持名就简单扼要一点的。实相念佛我不是很清楚的，实相对对对，
外道在那边，是一个外道现在在上课，但是我想
他
是外道。
我想在梦华时代啊，其实我们看绝大部分的祖师还是强调持名的、啊，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阴身是比较容易摄行的、啊，你可以有很多理观，但是你回归呢，最好回归到佛号的阴身。它是你最能够抓得住的，你会归到一种实相的真理啊，这个道理啊，你临命终的时候，诸位，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阴身来靠。所以你，我跟你讲，听祖师的话很重要。我现在有感觉啊，祖师讲的话绝非偶然，都是他实际的经验。你看净土宗的祖师，太前面的我们不谈了，后代的。全部强调持名，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 慧眼大师不谈了哈，善导大师已去，从二祖已去，全部强调持名，一定有道理。因为音声是最容易摄心的，所以临终的时候创造一个音声，用音声来安住，用音声来引导你，这个是最容易下手的。诸位，我们临命中已经很多问题了，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个容易上路的东西，先让自己先上去了。所以刚开始先不求圆满，先求成功很重要，就是成功率要很高的东西才是很重要。稳妥，先求稳妥。好，好，
请问师父，师父提到过持名念佛，用这个耳根摄受在临命中持。那刚刚有师姐问到是观照、理观、这个厌离娑婆与这个一心向往这个极乐世界，
是。
可是师父提过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有位居士，以前他观一个，这个是形象比较 specific， 就是月轮佛像。那这两种持名与这个形象用眼根来摄受，这个力量是不是很强大？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古德尤其是汉传佛教观经几乎是被忽略？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错。
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
是这里面一定有些因缘。那我个人觉得，那像有的宗派藏传特别强调这个观相，这两种结合有什么利益？那一定有它的风险。刚刚师父也提过了执着，请师父开示，请师父慈悲，谢谢。
请说。因为藏传佛教它是很强调观想，那观想不是靠耳根，我强调它是用心，它是看一个相状，比方说看落日，然后他关了以后呢，他眼睛打开看落日，然后眼睛闭起来，把你刚刚看的相状在心中现出来，直到这个相状啊如镜现象，观经说就像镜子现出一相这么的清楚分明为止，就是你用眼睛取相，但是最后要把这个相状转成你心中的影像，你最后你心中的影像跟外在的影像是一个东西，就成功了，对不对？那么藏传佛教呢，它强调的是欣喜，它必须要跟上师结缘，它必须要跟三宝结缘，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对不对？所以它强调一种善根的栽培。净土宗它强调临终的正念，临终是千兵荒马乱了，内忧外患，是吧？它整个成败就在临终的时候啊，所以它必须找一个临终在兵荒马乱内忧外患的时候你的心最容易安住的东西。你平常的休息都是在佛堂，就把冷气打开来，所有的外缘都卸掉，所以你是一种很身心安稳的情况来休息，你要观想什么 no problem， 是吧？但临终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平常你也可以兼修观想啊，这个琉璃地、莲花观，平常都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回归到佛号的音声呢？因为临终的时候你是有靠音声的。我讲过，音声是所有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里面，你最容易掌握的一个所缘境，音声。最容易去 catch， 最容易抓到你的心，最容易安住的一个所缘境。所以净土宗的操作重在临终的时候，它的稳妥性、安全性就变成是重点了。这就是音声为什么会被人家重视，因为临终的时候操作起来特别稳当，它稳当。其他的所缘境临终的时候，比方说观想、观相、观实相，都没有百分之百的稳当。所以你看念佛有四种，观想、观相、持名、观实相。持名被历代祖师所重视，因为考虑到临终的问题。 因为你眼兵千日用在一朝嘛，千念万念为了临终这一念嘛，你必须要有把握，你平常在佛堂的功夫临终要提得起来嘛，那只有靠音声嘛，稳妥。不是说持名的功德比实相功德大，比观想功德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成功力高，他特别稳妥。下一个。
尊敬的师父慈悲，我们如何在临终之前把我们所有心中的影像地雷全部都抖出来，然后去面对他，在他之前兵荒马乱之前全部都去面对他？
你没办法把他抖出来，你只能够训练一套方法，当他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无助，你平常不可能把他整个逼出来，而且也没有需要把它逼出来，就是说这个影像本身是虚妄的嘛，对不对？你自己捏造出来，对不对？它不真实，你不可能平常把它抖出来，不可能，这个可遇不可求，它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但是你要训练一套方法，当它出来的时候，你的心跟这个影像接触的时候，你可以无助，你要有这套方法。
那是不是像说我在拜佛的时候，然后有很多的影像出现的时候，我就不去理它？
对对对对对，除了你的所缘境以外，其他全部是妄想。当行门提起来的时候，所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行起解结，所有的教理都要放下。
那如果说我有恶念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告诉我自己说这不是真的？
对，如果他很出众，来势汹汹，你非得对治他不可，那你就把佛号先放下，好好的去对治他一下，用理观，用一些各种观想先把他调伏一下，如果他来的不严重，你连管都别管他，继续走下去就可以了。
谢谢师父。
好，请说。
师父慈悲，您越说这个音声的重要，我就越发抖。因为我有一个毛病啊，我对于那个音声啊特别的敏感。譬如说我见一个人，他说话的那个声音我听得觉得好，我就永远记住那个声音。那么在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在念佛方面哈。如果我在念佛的时候，假如旁边有一位同修，他的声音对我来讲很刺耳，或是我非常不喜欢的话，他这样就会影响到我。
对，你
我要怎么改这个毛病呢？
你只能够听你的声音。我们在取声音的时候是自练自听很重要，一静弥陀念诵听，你的所缘境只能够是你内心创造出来的声音，外来的声音是不能取的，你把它放下就好，就是你只能够听你自己创造的声音。
那也就是说将来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机会要自己单独的去走，
是、啊、
最后那一刻，
是的是的，
不能有助念，或是
不是不是，
或是我要先
不是这个意思，
先啊、
我说你要取你的声音
啊，
不是说你就必须排斥别人，
是
别人会帮到你一种助力，但是你不要跟他走就好，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声音都停下来。我们可能会念佛的是有100个声音，其他99个对你是 no problem 的，你听你的声音就好，但是你不一定要把99个都去掉，它对你会帮助的，但是你跟着你的声音走就好了。
要专心听自己的声音，
听自己的声音，
不要听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声音。
不管不是喜不喜欢，你别人的声音，不管喜欢不喜欢，所有的声音，只要不是你自己的创造声音，就是攀缘。
哦，就是攀缘。
对对，你只能够听你的声音。
这句话我明了了。
对，好的，
非常重要，谢谢。
好，来，我们来回答个别问题，有三个啊。请问师父，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为了避免夹带生死业力， 是否平时要结合为师的教义，先修无分别观的空观，再发菩提心，再求生净土更为稳妥？是的，平常要先修空观，再修假观。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真妄合合，但是原则上妄想的势力是强过善根的势力，而且善根都是比较深层的，妄想都是比较表层的。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念绝大部分都是妄想。第一念，我再讲一次哈，我们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念都是不可相信的，第一念都要先否定。我们现在的功力只能够培养后知后觉，我们没办法先知先觉。你的如理作意往往是在第二点第三点才会举动，所以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是不是这个原则是对的？先把所有的想法先放下，再提起正念。因为你第一念的时候就把它肯定下去，你就很容易心随妄转。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心虽然真妄合合，但是表层的意识绝大部分都是妄想，善根都是比较深层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先静坐，你心要静下来，你的善根才会起来。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操作原则，先否定再肯定，先否定再肯定。一开始要先告诉你自己不是这样子的，我的认知是不真实的，先否定自己。你要先放下它，你才有办法面对它，引导它。你一执着它，你就被它转走了。所以先修空观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在唯识的教育中提到地基意识的转一，即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恨我横吹，表示我执在初地以上才能够摧毁。那么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永志往生者对执着的立场要做到什么条件？我们有志于往生啊，对于执取啊，做到的条件就是断他的相续，不能断第一念，只能够断他的第二第三念，断他的相续，断相续心，就是这个。你起颠倒执着的时候，你自己有一种自觉反省的力量，然后提起你的如理作意，把前面的执着把它破坏掉。你不可能一开始就不起执着，不可能。所以你只能够培养第二念，就是培养反智的力量。反智，你不可能不起执着，不可能，这做不到啊！我们下一堂课就讲到，知两位的菩萨不可能不起错乱的妄想，不可能。但是它也是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净土法门在思修上有不共其他法门的佛力加持，在古德的解释中，净土法门有提到一句佛号总摄一切六度万恨，那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一句佛号的操作具足六度？那它必须跟你的空正见菩提心的结合，就是你的心是圆满的啊。你看藕益大师说，一句佛号提起来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啊，能够不起烦恼罪业就是持戒啊，一句佛号提起来安忍不动就是忍辱，一句佛号提起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就是精进啊，一句佛号提起来啊摄心专注不起散乱，这就是禅定，一句佛号提起来如理观察不起颠倒妄想，就是智慧。这个是理观的智慧了，你的心有到那个水平，它佛号就到那个水平。这样讲好了，这一句佛号是万德洪名， 他有无量的功德。但是这个符号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你准备的越好，符号给你越多的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全部启动起来，不是每一个人。你准备的不够，符号只能够给你糖果。所以净土宗它是二力法，心力跟佛力的结合。作为佛陀，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把佛号创造到最圆满的境界了，这个佛号已经是没有瑕疵了。他具足所有的功能，他可以给你安乐，可以给你解脱，可以给你菩提，他安乐道、解脱道、菩提道全部具足。但是你有本事把它启动转成你的东西，那就看你的心理素质了。你的准备有多圆满，符号就给你什么东西。所以你提高你的心理素质，这个理观就很重要了。同样一句佛号，300个人打佛七会产生300个效果，这个叫做诸法因缘生啊。如果佛号进入300个人心中效果是一样的，那就糟了，那就诸法不是因缘生了，那叫他生，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他可以主导一切，那这是外道法门。因缘就是你的内心的活动，你念头一动就是一个因缘。所以到底阿弥陀佛可以给我们什么，就是你自己的准备了。你准备到什么程度，佛陀就给你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除了四修要理观啊，就是讲你要提升你的心理的素质。好，好，那么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啊，把净土宗啊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讨论啊，包括净土的本宗，包括跟善道的结合啊。当然，我再讲几句话啊。念佛法门呢、啊，第一个，你的目标很重要。所有的修行都先有目标，再有过程，因为你的目标会决定上你的法门的取舍。最重要就是说，你到底你是要在娑婆世界求真上身，还是到净土去了生脱死？这个没有对错，但是你目标确定的，你才知道你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什么是要先取来修行，什么你可以暂时放下。因为现实的问题是，寿命太短，法门太多，你不可能什么都想去修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它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要有所选择。先达成短期目标，再达到远程目标。所以确认你来生的目标是净土宗最重要的关键。你第一个，你今天要往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往生？你有哪些因素是要去加进来的？这有几个方向是很重要的啊。好，请说。好，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慈悲，麻烦您，我以为就是往生净土的那个条件，就是要首先就是发菩提心，然后是一向专念，就是这两个是必须的条件。那您刚才有讲说，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往生到净土会以后的修行会成佛的路上可能会有麻烦，但是
因为你不发菩提心，你就是自私的心态嘛，你要走而已嘛。
对，但是呢，不发菩提心，他不能往生净土嘛？
对，是的。不容易往生，这是事实。因为你不发菩提心，你的心态就是为了离苦得乐， 因为你求生净土，就很可能没有法圣道的因素放进去。而极乐世界是安乐道跟解脱道的结合，所以你不发菩提心的人要注意哦，你很可能是为了要追求快乐到净土去，你这种心态是很容易跟诸天感应的，很容易的。因为你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你要的就是离苦得乐而已嘛，你的动机就是用这种动机来引导佛号，你缺乏解脱道，缺乏菩提道的作意啊。诸位，你要永远记住一个观念，佛陀可以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佛陀是不能做的，他没办法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去改造你的内心啊，注意这个观念了。所以当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对不起，佛陀不能给你很多的东西。佛陀不能够改变你的内心世界，所以只有你准备好的时候，阿弥陀佛的佛号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效果，你才有资格说你提起一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你是准备好的，你才有资格这样讲。你没有准备好，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就是人天福报啊，如此而言，跟你修布施持戒忍辱差不了太多。当然它的不同，这个佛号进去，你生生世世结下一个得度的因缘，从久远来说它是一个得度的因缘，但从来生来说它显现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准备好。而这件事情你的准备是没有人可以帮你准备的啊。好，那么我们净土就讨论到这一点，我们下次开始把这个唯识的修行的位次，他从一个凡夫到成佛，他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啊把它做一个解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自回向。